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저는北兰经济哈姑雪梨仙女英语达嗨大家好我是北兰经济 AKA 雪梨仙女、又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呢然后才来公布我最近的动态状况然后最近电费就是哦不不 不是电费就是那个有争议的瓦斯费经由上礼拜以我投诉之后呢已经进入到目前可能是最终环节就是由我跟 AGL 官方就是用 email 来表达各自立场的阶段了。然后我很不爽的地方是我之前在二月初第一次看到那个高额账单的时候，就提醒那个主卧他应该要去按延长付款，然后以免自己被账户被扣高额的账单。然后一直提醒我，总共大概提醒三次，提醒到现提醒到的大概这礼拜二还是礼拜啊？大概这哦，就是这礼拜四。然后他就忽然跟我说，哦，什么礼拜三晚上的时候，他的银行账户被扣款了，所以我记得要汇800多给他。我想要傻小，之前就提醒过你应该要延长付款，以免自己被扣款。然后你自己不做这件事情，觉得3月20距离现在还很长，然后就不去管这个东西，然后导致现在自己被扣高额的钱的时候，还要来找我要，我真的觉得超级莫名其妙的。然后反正我最后就是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我先把钱拆成三期，然后分每个礼拜支付给二房东，然后二房东最后再看，最后等判决出来再多退少补这个钱。以防就是我目前查到最坏的情况，就是那一笔高额订单被扣款，如果是多扣的钱，全部都会变成 credit，就有点像是你储值游戏点数，然后存在那个账户里面一样。所以对那个主卧来说根本就没有差，他的钱没有变不见，就只是变成储值的额度，然后放在那个账户里面。所以之后他用账单的时候也是用那个 credit 用完到，然后才需要再付钱这样子。然后我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他到时候把那些高额已付的账单变成 credit 之后，他又收我的钱，然后他就等于名利双收，什么事情都不用付，然后就可以坐享我的钱。我就觉得很担心这件事情，也很不爽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最后就决定把钱先放在二房东那边，然后等到最后判决出来再给他这样子。就是目前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分享昨天去参加那个阿里巴巴展，我觉得是可以看清楚，就是很多人不同素质的地方。然后因为很久没有去习题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像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种回到中国的感觉，就是有回。就是回到交换时间在中国居住的那段感觉。就昨天人很多，然后偷东西的人应该也不少。就是他们的展品啊，很多都是保健相关的食品，但是他们都没有用一些什么热熔胶啊之类的，就是把他们固定在架上，他们就是摆出来，然后摆好看一点，就这样子就没了，就没有其他的防护措施。所以我就有看到，就是有一些中国的阿姨大妈们，阿伯大妈们，就是看到没有人注意，然后可能展场空间比较大，然后可能有些摊位的厂商也是比较有钱，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地方腹地比较大以外，他们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摆他们的展品。那因为他们员工数量有限嘛，但是人都是永远就是源源不绝的来。所以就是有些大妈们跟阿伯们就会趁工作人员还好，他们在跟其他跟其他就是民众讲解东西，或者是办那个确认那个他们的参加游戏的那个进度的时候呢，就趁没有人注意把他们的展品偷拿走了。然后我就有听到有几个展场人员在那边说什么，刚刚有一个大爷看到我们这边什么趁空档的时候，就直接把我们的展品都拿走，这个也被偷，那个也被偷了。我昨天看到一个超惨的，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保健品牌了，反正就是他们大概有至少4罐吧，在一瞬间至少4罐的保健食品被偷这样子。然后还有插队的也很多，我是打开小红书发现我也不是受害者，但我觉得这就是讲难听一点就是民族的气质啦。对，反正我昨天在拍一个算是牙齿美白产品吧，就是我在拍一个牙齿美白产品的队的时候呢，我们就排到一对情侣后面，然后就有一个阿姨，也是中国阿姨，就突然插进来，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不想用讲的，就想用动作暗示她在插队，所以我就贴着前面的情侣，就是距离比较近，然后她还是硬要挤进来耶，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毛病，然后想要算了啦，也没差，反正人生路上你先请，就是 以正常的情况来说，你一定会比我早死。既然你要插队，你先去死好了。然后就让他排。然后等到接近队伍的时候呢，就发现要秀出那个展场的门票，让该游戏厂商就是扫你的门票 QR code， 你才可以去转那个转盘。然后我前面那个插队中国阿姨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去扫那个 QR code。然后那个厂商是一个金发大哥，对，反正就是一个金发大哥。然后他反正就是他轮到那个中国阿姨的时候，他就问那个中国阿姨说，你有没有扫过 QR code 了？然后那个中国阿姨就坚持说有我扫过 QR code。 我想到根本就没有，我就排在你后面，从头到尾就看到你靠近那个 QR code 的扫描接收，你就装死往旁边移动。然后我就一直冷冷的看着他，我想到他感觉就是那种熟门熟路，知道就是可能同样的队伍，就是你扫过一次之后就会有记录，所以重复出现的话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玩第二次，所以他才会装死说还有扫过了。对，反正哦，然后在这件事的途中呢，因为队伍算稍微长一点，在我们抵达那个转盘的终点之间呢，有一个厂商，然后那个厂商主要是贩售一些怀孕相关的补给品这样子。那昨天那个中国阿姨就用英文问那个展场的咖啡毛咖啡头发长尾小姐姐，问她说那个放在那个桌上那些提袋是不是可以自己拿的。然后那个厂商人员真的超简单，我真的超喜欢，他就直接用手然后比一个怀孕的样子，问他说你现在有 baby 吗，就是问他你现在有在怀孕的意思吗。然后他就直接就是很尴尬的收手了。我觉得这个对付那种消摊的阿姨其实蛮有用的，就只是问他说你现在有 baby 吗，然后看他的长相跟年纪就完全知道。好啦，可能人家老来得想要老来得及也说不定，但是我觉得那个阿姨应该也知道，就是可能消摊久了也会心虚吧，反正就是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他也没有拿到那个怀孕的产品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昨天算庆幸的地方是我很早去，所以我昨天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 Swissy 的队伍算是排的蛮长的，就是排了三四列吧，就是有三四排，然后人都爆满的状态。然后大家排了那么久的队伍，就是为了一个只能喝两口水的小杯子，我真的觉得超级没有意义的。我想说你们是买不起这个杯子吗？既然都有那么多钱可以移民来这里了，那相信你们的财力应该是非常雄厚的吧。但我相信有钱人的钱都是省出来的，因为我在这里的超市我也是见证到非常多的奇迹啦。就是在那个澳洲的超市，像 Woolworths 跟 Coles， 它有一些柜就是它一些透明的柜，然后里面装满各种干果啊、坚果类、果干跟坚果类的食物，然后就是让你自己去装。那对，旁边会有透明夹链袋让你去装，然后看你想要吃多少量你就装多少，然后装完就是去称重。那称重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电子的条码标签，你最后结账就是扫那个条码标签，然后就付相对应的价钱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蛮常看到有人就直接把那个透明柜打开，因为是中国人，然后打开之后就直接吃。我上次有一次在那个汤后那边的 cos 啊，就是在下面看到一个外送的中国小哥，然后他就是打开来直接吃，看到人也是一副就是有种大言不惭的感觉。我想说是 cos 在请你吃东西吗？也不是啊，就等于像是他今天外送累了，然后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就停在路边停车，然后到地下室的 cos 去吃个小点心休息一下的概念，我真的觉得超级莫名其妙的。然后再来就是吃水果的也不少，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没有很懂，就是我以为我刚开始来澳洲的时候，我就以为那些已经装袋好的葡萄，就是你就是挑好你要的那一袋，就是整袋拿去结账。然后后来发现会有超多人就是在那边吃那个装袋的葡萄啊，或其他水果蓝莓什么都有。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如果是我的话绝对不会想要买那种开封式，就是开放式的水果。如果因为那时候我看到的牌子，假设它每公斤5块好，我就想说啊，这袋都被你们吃的差不多了，我拿这一袋我不是超赔吗？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就是每公斤5元， 然后不管你拿的那一袋的重量是多少，你去结账，它也是就像我刚讲的那些坚果干果干类一样，也是会称重。假如我那袋容量比较少，那当然一公斤就是不到5块钱这样子。但如果我的那一袋量很多的话，就是一公斤一定会超过5块钱这样。我觉得这样子算是相对公平啦，就是你在拿的时候你也不吃亏，因为很多人真的会去偷吃这些水果，然后就是吃相真的就是很难看就对了。那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吧，就是你很难去短时间改善这个。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有迁到北京还是牛，你在你原生的国家，你的气质怎么样，你的习性怎么样，你到这地方之后可能这个国家的文化也不会相对影响你多少。你要耳濡目染的话也是要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的个性如何，我觉得原生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然后再来就是整个国家的文化习气吧，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你个人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可是你今天既然做，就代表你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你相对可以接受的，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然后昨天觉得拿最值钱的就是那个小黄屋 Chemistry House 的礼包，然后那礼包也是蛮混乱的，因为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差不多10点多的时候吧，然后有先玩他们的摇摇游戏，后来主持人有说11点的时候记得回来这边，然后答题，他总会有10题题目就是跟商品有关的问题，那你答对至少3题之后呢，他就会那个微信就会跳到一个兑换的区域，然后你要交给服务人员，你要把你的手机交给服务人员，他们输入相对应的兑换码之后，就会把手机还给你，然后同时给你包礼袋。那我昨天算是蛮幸运，因为昨天外面真的超混乱，就是根本就没有人在排队这件事情，然后他的动线也没有很好，我昨天就听到很多中国人在那边抱怨了啦。对，然后反正 anyway 就是它里面的东西是真的蛮多的，然后加上我昨天拿的那些保健食品，就至少赚了台币6000以上，就是没有含小黄，没有含那个小黄屋那一袋，我拿到的4-5万保健食品就已经台币1600了。那这礼拜刚好务实的那些比较常吃的保健食品在半价，我礼拜五的时候原本想要去买，然后后来想到就是昨天要去参加了一个阿里巴巴展，我就想说啊，先去那个展览看有什么保健食品可以拿好了，然后有缺的话再去买就好。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只有鱼油没有提供以外，其他大部分都补足了，像是维他命 C 我就自己，因为他给的蛮多，就是小黄屋给的蛮多都是那种液态包装的保健食品，所以那大部分我都自己留下来了。然后我觉得我昨天拿到就算是有认识到一些新的澳洲品牌，像是很有名的那个就是健康天然的美妆产品 Natio NATIO， 我原本算是对它蛮有高度兴趣的，然后昨天拿到他们的那个玫瑰花露水，应该是玫瑰水化妆水之后呢，我自己还蛮开心的，想说哦，我可以先试用看看喜欢，而且它的量蛮多的，75ml，然后就想说我可以先试用看看喜欢的话之后再去买，就真的没有很好用欸，就是它很辣，就是我昨天先把它那个花露水倒在化妆棉上面，然后再涂抹到我的脸上，我觉得我整个脸都是辣辣刺刺，我想说这完全就是那种辣台妹的感觉，对，就是没有很喜欢，但是我不否认它的效果，我不知道是有保湿效果还是怎样，就是用完之后脸是会有稍微保湿的感觉，然后也相对柔嫩很多，但真的就是触感不好。不过我是一个节俭的人，所以我会尽量把这75ml弄完，然后同时也消耗我这一包用了很久还没有用完的化妆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品牌，我意外发现我觉得是宝藏品牌，它是叫 GAIA， 它是一个主要就是在卖宝宝洗沐产品的公司。然后我昨天 Google 之后才发现，其实 COS 啊 WOOS 然后 BW 跟 KMA 他们都有在卖，可是我今天去 MQ 的 KMA 没有看到，我觉得 KMA 最近只要下午去的话就会变得像灾难现场，就很多东西被人家乱翻乱弄，然后地板一堆垃圾一堆产品，但看起来就像垃圾这样子。对，反正 GAI 这个品牌呢，我真的觉得超级喜欢的。我昨天拿到是它的 50ml 的，就是可以洗头发加洗身体的，这要算什么，就是头发跟身体两用的 沐浴乳好了，就这样讲。然后它的味道真的超级天然的，就是通常如果大家对精油有稍微了解的话，就会发现依兰依兰的味道其实有点浓，然后可能有些人就会因为它的浓郁香氛而没有很喜欢。但我昨天拿到那个洗发加洗澡二合一的洗沐产品呢，它是依兰依兰加，有一个是什么芦荟加依兰依兰合成的，它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天然精油味。然后通常这种洗发跟洗身体结合的产品呢，通常洗身体算还洗身体都还不错，但是洗头发的话就会变得你头发有点涩。所以我昨天洗完之后我真的超级喜欢的，我觉得我的头发反而变得像宝宝的头发一样柔嫩，就是很柔嫩柔滑，然后摸起来有种软软嫩嫩的感觉，完全不会涩，而且我觉得清洁力还算不错，就是身体不会干涩，算是保湿的，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品牌。然后我今天去 COS 看了之后发现它通常500ml都是卖，原价就是17块，然后这边 COS 特价是13块，不知道之后有没有办法顺利炖到它半价7块这样子。然后再来是一个我也觉得还不错的品牌，它应该叫 Dermal 吧，我不知道，它的拼音就是 DERML。 然后我要推荐的呢，首推我总共拿到它的三个产品，一个是护唇膏，一个是止痒霜，然后一个是就是你非常非常干燥，你的皮肤非常非常干燥，或者应该说皲裂吧的时候，可以涂抹在上面，加速保湿，就快速恢复保湿的霜这样子。然后我要首推的是它的那个止痒霜，其实我不确定有没有类固醇，我还没有去查它的成分。然后，我先说好了，就是我昨天在看那个雪梨双年展的那个介绍的 newspaper，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它的印刷材质怎样，反正我就是有点过敏的情况啊。我就刚好因为昨天有拿到这个品牌的止痒霜嘛，我就想说那就赶快拆来用哈，超级好用，超推，而且它其实没有很贵，我拿到是小条28G， 但我有查它大条，80G 还85G 的话，就台币200块有找，我觉得还蛮便宜的，而且200多块是原价，所以如果它特价的话，一定会更便宜。然后我先说这个止痒霜好了，这止痒霜就是你擦了之后，你不用抹太多在痒处，就是你发红，然后有瘙痒症状的地方，你就一点点就够了。它首先上去的话是会有一点淡淡的薄荷香，然后你涂抹在皮肤的时候会有清凉感，然后等到大概半分钟吧，可能10秒、30秒之间就开始转为温热的感觉，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在安抚你啊，然后帮你热敷，不要再抓了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有效。就是我昨天弄过之后是真的有像他讲的立即见效，就是你在几分钟内马上就可以舒缓这样的症状。然后护唇膏的话有一个很像，我不确定什么味道，椰子油吗还是什么的，我也觉得蛮保湿的。就是通常澳洲天气偏干，所以我通常到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是需要补擦护唇膏这样，但因为我平常护唇膏不会带出门，所以我在外面的时候通常都是靠喝水来补充。对，但我觉得护唇膏也蛮有用的，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哎呦，这个牌我其实之前看到他们的护唇膏就想买了，然后礼拜五先刷，就是这个阿里巴巴展就是礼拜五跟礼拜六两天，然后礼拜五晚上就有先看大家拿了什么东西，发现有这个品牌之后，我就对它产生高度兴趣，然后也很幸运的发现就是放在小黄屋的包包里面，我就觉得天哪，真是太幸运的一天了。对，然后里面那小黄屋超夸张，还给一整罐干洗手，但因为我要搬家我也用不到整罐，我就想说拿去新的狗店用好了，因为那边的狗感觉比较脏，而且感觉比较多皮肤病，用这种有酒精含量比较高的干洗手感觉对我自己也比较有保障这样子。对，整体来说我觉得算是拿到东西都还不错，然后娃娃类抱枕类那些我就完全 pass， 因为我要搬家我根本就不会需要这些垃圾。然后我有看昨天在逛展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身后就一个中国男生，说什么为了排一个什么飞机抱枕排那么长的队伍脑子有病，我想说真的是这样。然后后来看到一个更长的队伍，就是大家都在排一个帆布袋，我想说是买不起帆布袋吗？这种东西还印品牌名字，你 有必要为了他排那么长嘛，又没多好看，就是一个普通帆布袋，然后印他们的品牌名而已。我想说如果是印爱马仕才比较值得排队吧。对，反正因为就是昨天参展日记跟最近的一些简单的近况更新，其实也没有更新到很多近况。对，但之后我明天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分享最近在第二间狗店工作的内容跟心得。